于这个宗夏老师说，说是我们无量寿经是中本的华严，那阿弥陀经是小本的华严了 这个偶遇大师说是小不同，这个批这个他这个赞叹小本呐、赞阿弥陀经啊，是华严的密之奥藏，法华的密髓，一切诸佛的心要，万行的指南，都不出于阿弥陀经啊。那是法华华严的一切密奥都在阿弥陀经里头，阿弥陀经是我们的经的小本，所以说极乐就不离华藏，弥陀就是毗卢遮那。所以这个在这个密宗里头，这个很什么啊？这个修法，你这个五方佛，这可以互换位置的嘛。毗卢遮那可以在中央，阿弥陀也可以转到中央，我弄毗卢遮那到阿弥陀的位置，这还是修法的这种观想。实际是弥陀即是毗卢遮那啊，所以看本经是原教，十月不一样啊，就是要有充分的。所以有很多人他说净土很浅，那么这个现在我们这么研究之后，那净土中是圆教，而且他们日本很多大的认为圆中之圆，顿中之顿，观中之观，一切进展都不能跟这个比，那就跟那个认为净土中是浅的人就不一是一个看法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啊，这是见了，所以见这个事情很重要。他认为净土中浅了，那么他所得到的利益呢，也就如其所见了。那么底下我们再说一句啊，说这个这净土是这么殊胜，原教是这么高啊，而且这个原这个在咱们这偶遇大师的话啊，这个原教的这个被这个精华全在这里头了。啊，这外国人这个站在圆中之圆，顿中之顿，极顿极圆了 那么我们再说一句，就说这是在平等中有差别吗？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但是平等中也有差别。我们所说的这些半教叛教有高有低，你到了圆人，这法法皆圆，没有一个法不是圆法了，所以他又平等了。所以这个事法平等，无有高下啊，就是差别中的平等相。所以我们总是要这样，在差别中也不离平等，在平等中也不离差别。这就把这个叛教这一个内容说明这个无量寿经是原教说明它跟华严一样有实权，这部分就完了。这些部类差别，同部的同类的都是什么经这一部分就写在这里头了，我们不预备在课堂上讲了，等大家自己看一看这个同部的阿弥陀经有三种，这三种将来有机缘再跟大家介绍，也很重要这个今天在这一次啊，我们就大家跟大家看一看了。底下呢，第八是一义会教实，义是翻译，当初是从印度翻译过来的，会是教会这两种教正汇集，实是注释。本经的这个译本有现在存于世间的有五种，现在是62页，我这62页这个黑体本黑体本已经到了47页了，47还要放到48，48，那这样就留在后头。还有七种，这个经我们能可考证的，是来的最早，翻译的最多，汉朝就来了，这个安世高翻译过， 这是高僧传有名的这个大人物啊，安世高，可惜不传了啊。所以汉朝就两次翻译，翻译的最早，这七种我们也不用念，写的很全。这七种当时确切时候知道名字，知道在哪儿翻，是谁翻的，都有记载。所以翻译的很多，最初是汉朝翻译是翻到最后宋朝还在翻，所以宋朝翻的这一本还存在。这就是这五种，回事这五种，这五种呢，它差别非常大，不像一般的经，阿弥陀经嘛也是翻译过两次了，是不是啊？这个我金刚经也有几种翻译。我们看着不同的翻译啊，出入不很大啊。但是这个无量寿经这五种翻译出入就非常大，你就算发愿嘛，这都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愿是很重要的嘛，阿弥陀佛这个发愿嘛，大愿嘛，四十八愿大家都知道，四十八愿，可是不知道二十四愿，不知道三十六愿。这个汉无义和无义，无就是孙权的无啊，魏书无啊，他那是都翻译了，那都是二十四愿。这个四十八愿呢是曹操这边翻译的，曹魏这边翻译的，这四十八，唐朝翻译的是四十八，四十八两个，二十四的两个，宋朝翻译的是三十六愿，还有一个后出纪经也是二十四，是二十四章。都在古籍中提出二十四个，占半数，四十八的只占两个，还不到半数，三十六的特别。这个愿文它不是，你要说是这个，不是简直开合的不一样。你说我这一个分成两个，两个合成一个，它有的是就你看它这个位义四十八是最广了，它并没有把最主要的愿它都包括进去。往生极乐世界有两个很重要的愿，一个是国无妇女，一个是莲花化生啊。这个在古义在无义里头有，你说这个二十四义里头倒有，你说是开合不同，它四十八愿的里头倒没有，愿少的倒有，它愿多的倒没有了，出入太大啊。还有的啊，这个。这个，比方十念必生的大愿，这汉无两义，这个含义也不够明显啊，种种。这个不同的原因呢，这个清朝的沈善登在他的《报恩论》里头，他有一个分析，他说不同的原因。他略考诸经，略有三端，这也不是很肯定，只限于这三样。他这个一个是一笔小酌不同，翻译的笔墨有巧有拙，因为现在是刚刚来，刚来的人他也不懂华文，也没有念得那么好。但是安世高都有神通了，不，他的本子没见着啊。我们有很多人也不懂得这个印度文，是吧？所以这样就翻译出来，这个文笔很拙。你看那个古义，现在存在的古义，他那个以前那些个这个弟子，佛弟子，初期佛弟子的法会上的名字，赤舍头疼，你说这个名字翻得很拙吧，是不是？是吧？他这个巧拙不同，这个第一个原因，这个一笔的关系。第二个呢，范本传写不同，传写之中传写的很多了，越传越多，就会抄啊，抄脱落，而且它是背叶经，树叶子啊，也不像现在咱们装订的这么好，这很容易缺叶脱了，树叶子破了，残了，这又是个原因。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就是第三个，就是本师前后多次宣说，每次观机受教啊，所以重点不一样，所说的内容不会完全相同，不是完全重复再说一遍。这个他这个 这个说法就多次说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吧？但一笔巧坏，是不是范本有脱落，制成就残缺，都是事实，都是自然的。那这个日本人也说啊，这个他头一个日真解就说，范本广多啊，这个是一个。日西也说，这个或者是不是意思说不，他不肯定啊，他不像沈丹这么肯定。就像般若诸经吧，啊，也是这，所以这个也如此呢。本经啊，处处都不同的说，所以有的多本呢，正表示释迦牟尼佛的大悲。那么现在说是多本说是有根据的，这个唐译这个本子就出于哪儿呢？出于大宝集经。所以因此在佛说大宝集经的时候，就说了无量寿。唐译的无量寿如来会是大宝集经中的一会，所以是佛是反复的说这个经，所以这一点呢、啊，所以造成传流下来这个本质不一样了啊，这一点很重要。下面66页后头还有一段讨论，我们删掉了啊，大家自己看了。我们看二，就是会教，就是因为这几个本质不同啊，出入很大啊。刚才说过，这个十念必生的汉译无译名文，这个里头不明显，这个最重要的。日本人就说一切经典都是全都是假，唯独有这个经，连华以或者一般的经典，不是以华严为真，而这要跟无量寿经比，华严也是假，只有无量寿经是真。这无量寿经这个经，它就是以这个48愿为真，其余都是假。在48愿中，以第18愿为真，其余的愿相比也是假。啊，是不是这个议论啊？可是这个十念必生这个愿，正国法师他讲净土宗，他说我就是讲个十念必生，讲个出世三福啊，这十念必生是根本嘛。上道大师也是如此，上道大师就是弘个十念必生，但是汉无两义它不很明显啊。所以就是说，这为什么它有出入？它这个出入的问题带关键性，所以要汇集就在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五恶五痛五烧，就指明咱们这个人间这个，在我的人就是念佛，虽然是念佛，但是他这个一切毛病都不改，这个不行啊。待业往生，用现在的话说，你待历史的罪是可以的，你现行的罪不能待啊。你待业，你待历史的业，你悔改了那是可以待业，你现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还举着屠刀呢，那不行啊。所以五恶五痛五烧，你这众生行五恶，见世就受五痛，来世受五烧，这种告诫对于这个尤其到于末法是非常重要。佛的慈悲在再三恳切告诉这个毛病在什么什么地方，这样的我这样的这个弘文呐、啊，苦口婆心呐、啊，唐宋两译就没有，你看啊，魏译比较全呢、啊，这所以大家后来都念魏译啊，啊，就是曹算是翻译的，刚才说过，他国母女人莲花化生两个院他也缺，啊，都是举些大的例子，所以因此宋朝的一个进士叫王龙书，叫王日修，名字叫王日修，他写龙书净土文的，龙书净土文写的很厉害啊，他是刻板板上出舍里。这个人是站着画的啊，王龙书，宋朝的一个进士，他就把四种汇集了啊，他没有不是五义啊，他是四义啊，把四种来汇集称为大阿弥陀经。这是头一个，所以有人反对这个汇集，他不知道这个早就有人会了，宋朝就会了，而且庙里都念，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就是说，他说我这个引证的话，我还是多取王文呢、啊，王龙书的文呢、啊，因为他的文比较通顺，大家也熟悉。但是他对于王龙书的汇集他不满意啊，啊，这个刘通啊，这个苏超啊，苏超这个我这个莲池大师就批评啊，他这个不顺译法啊，他这个是超前注后。啊，有的是就抄了，有他自己写了啊，而且他剃取也不合适啊， 他三辈往生里头，这位里头三辈都说发菩提心，到了王龙书那儿他就改了，他说中辈是发菩提心，下辈就没有发，上辈就没提这事儿。这个和这个会稽就很不妥当了啊，这个高下之处啊。所以说的啊，这个彭二林也是批评他的话啊，这个他的批评是这样啊，在这个69页啊，这个后半段，虽然是流通很通行，但是可疑的序分中流布十方，这表示菩萨的心愿他没有啊。这个王是这个发菩提心说过了，不重复了。最后这个编辑那个疑惑佛智，这个念佛的你对于佛的智慧怀疑，就是你的信心不足，你不能相信，或者对于自己的智慧也不能相信，你只能生边地。这王龙书又删掉了，这个很重要，这两个都很重要，他都没有。所以这个彭二林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彭绍生，是个大居士，清初啊，他就删节了一本，把位移删节了一本，就成为咱们的这个第七本。王龙书是第六本，他是第七本，名字叫做《无量寿经》啊。但是他批评了王龙书，他并不能解决王龙书的问题。到了清朝的咸丰这个年中，一个魏成冠啊，这个是个古文家，桐城派的古文家，文章很好。他是参考了《武艺》，也看了王氏的本子，因此呢，他就另外汇集了，成为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很称赞他呀啊，这个是比以前都强了，他这个所做呀是第八本。可是他呢，这个魏墨深他是想补救王龙书的缺点，不要自己写东西，因为这个开了一个很不好的例，后人用自个儿的话当做佛的话，这个很不好，这个利不可开。所以他鉴于这个，所以他自个儿再重做一番。可是他呢，这个不免有毛病，是不是啊？啊，他这个里有好几个毛病在底下了啊。这儿有个错字，那应该是王印福。这个是倒数第五行，这个啊，这个。他这个制服印应该是王印福居士啊，这个有错啊，这个大家把它改过来。王印福赞成说是八本里头最好的，连古五种古意跟以前的三本，他是第八本最好的。但他的毛病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这里头这么一个第二愿，他说国中的天人纯是化生，无有胎生。这个无有胎生这四个字是他编出来的啊。而且经中确切说是这个魏一本呢，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魏一本就是说有胎生者，他这出来一个没有胎生，这是一个错误。第二就是五恶五通五烧，刚才说很重要，可是他把它删节了。他说生时痛，老时痛，病时痛，死时痛，患难穷苦痛。底下是什么火烧，什么火烧，什么火烧，就把这一段大文章啊，好几页的都盖过进去了。而这些话呢，原经里没有的，这也是个毛病。第三个毛病，他说那些宫殿呢，这个在或处虚宫，或在平地，或依宝树而住，那些宫殿就在树里头待着，这又是武艺里头都没有的，这是他顺手写进去的。再有一个呢，我就补充一个，最近发现的。他最末他的这个加上这个末法的时候，在经里加上一个，他是最后就剩下，不是剩了，当时我们这只是经本文只有留下无量寿经，但他加了一个，从别的经里头抄了一段课下，他说是只最后是留四个字，无量寿经之后就剩四个字了，阿弥陀佛度众生，那么最后法全灭了。但是这个也不是在阿弥无量寿经里头，你也不要这么加进来了，所以他是有四个毛病啊。所以因此啊，我这个先师啊，夏莲居老居士啊，他就发愤了啊，在天津闭关 拿这五种译本重新汇集，把各种译本的可能深刻的苦苦的一钻研，把他们这几家眼里经前人的这王龙树、魏墨深这个从等等的本子啊，也都拿来很好的这个参究啊，自己在佛前这闭关的这个持咒念佛啊，这个将来啊，大家得到很殊胜的一些感应。他在念佛的时候，实际上是水生的，可以这么说，不仅仅达到事宜性，而且达到理性。这是近代的很稀有的修持人能达到的境界。那么这个树成了之后，首先是他的老师慧明老法师啊，这个照片就在这儿啊，今天稍微长一点，我得讲完。这个是夏老师，这是他的佛堂，这个是慧明老法师。一个人所拿了一本经，有当时的无量寿经。慧明老法师，我来给你做证明。慧明老法师当时南北都尊重，在安庆啊，就宗说俱通啊。实际上大家都很多人在五台山也说，这是开悟的法师啊。他是做证明啊，一人拿了一本书，啊，这都是他第一篇啊。那这个居士中，当时南北北下，南方是梅光熙、梅杰云呐、啊。是我舅父，北方嘛就是贾连居，这个他们是好极好的朋友啊。我这个先师在天津闭关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见，只有我舅父去能见。至于他这个修持所得的殊胜的情况，他从来不对人说，只是告诉我舅父。为什么告诉我舅父呢？因为我这个老师的信佛是得了我舅父的帮助，所以这饮水思源呢啊，他别人都可以不见呢，他这个也可以不说啊，但是我舅父去问，他要说了。但是我一次很殊胜的因缘，我舅父也看我很诚恳，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我不是我老师告诉我的，是我从我的舅父那知道的，他自己不讲，自告怎么样？啊，我这个舅父当时是在中央广播电台讲这个经，啊。慈州法师在到处在山东讲，在北到山东就只讲了这一部经，什么都没讲。在北他自己做了个科判，慈州老法师对于无量寿经做了个科判，他有一个极大的功劳，他出了个一心三倍，三倍九品，他特别出一心又有三倍，这是慈州老法师的贡献啊，很殊胜。所以就是说，净土和禅宗不是两个啊，一心三倍。嗯，这个先舅父称赞呢，他说是集净中要旨，穷深极微，深度达到最深度，微妙达到最微妙，发前人未发之愿。这个汇集是有前人未发的深奥的道理。啊，他还说这个汇集是精当明确，很精炼，很恰当，很明确，啊，很明白，很正确，卓然有据，都有根据。你每一句话都在五义里找，我找过，我做过这种笨功夫啊，每一句呢就找它的来源。在我注解之前，我要找来源，对于我这个注解有很大的好处。这一句话把它来源找到。你去解释它就很稳当了。无一义不在原意之中，没有一个意思不是原意里就有的，无一句意出本经之外，没有一句话是本经中它添出来的。有美皆备，原意中所有的美妙中它都具备，无替不收，没有一个真实的义理不收在这个所汇集本的之内。随意不谓之善本，不可得也。你就是想不承认这个是善本，你也办不到。这是我的这个先救护的话。那么现在果然大家公认为善本，在海外大量的印啊，已经入了藏啊。而且现在这个国外在美国，他们纷纷的成立净宗学会，大家都在研究念这个经，去研究这个经。上次我不说嘛，我今年我本来想多增加一点，也增加不了。说因为华盛顿他们正在研究，他们把问题都他们自己能解决就解决，自己解决不了，到了暑假他们会来， 集中来问啊，所以这个经是大红于啊，现在海外，国内是差的相当多，慢慢来吧。这个这就是这个这是会教啊，以后就底下就注释，注释大家自己看了啊，有些什么解释就注释都写都记在这里了啊。所以因此下一次呢，就到75页，徽北好翻就是叫了总师名题，讲经题了。啊，这就到了正文了啊！经题一般，什么经题上先要讲经题呀、啊？这个天台的五重玄义，他头一个叫讲经题呀、啊。我们讲经题了，这个就是这个第75页啊，这个本子是75页。这个经题呢，这个一经之题呀、啊，在这个天台里头，天台中它是五重玄义，五重玄义第一重玄义就是讲名字。我们现在是中华严宗的十门分裂，分成十个部门。就是把这个经题摆在第9，不过总之呢，这个很重要。不管什么人讲经啊，就是不抢前头的概要，也要先讲讲题目。所以这个就正好是啊，从讲概要到讲正文，这就是过渡了，交叉了。啊，今天我们就是总师名题。这个题目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个很长的一个名字，现在把它简略可以称为佛说大圣无量寿经。这个经题是从现在所贮存在世间的5种译本的题目汇集而成，所以汇集就是这个意思，有多种的翻译了。这个范本呢，现在也不可得，通范文的人也没有水平，也不大够。我再重新翻译，也未免不见得能啊，都翻译过12次啊，不断的在翻呢、啊，也不见得就能超过古人。所以力之所及呢，就可以从各种已经翻译在本子里头把它汇集一下，这叫汇集本啊。这对于《金刚经》呢，有人这么做啊，这就是汇集本。这个《阿弥陀经》啊，《鸠摩罗什》啊，和《玄奘》啊，都翻译了一次啊。那先师也把它汇集啊，啊，这里头因为有耗简，有耗这个要有的是着重于文字通顺，鸠摩罗什啊，就勤人上简呢、啊。他就喜欢讲话啊，玄奘就讲信呢、啊，这遇到这个忠实于原理，他就讲他的这个比较烦呢、啊。阿弥陀经啊，玄奘的是译本呢是10方佛赞，鸠摩罗什的翻译是6方佛赞，而上简呢就讲话了。所以有的时候有汇集的必要，就把各种译本之长汇聚起来。而无量寿经呢，上次已经说过了。就是特殊的各种不同的译本差别很大啊，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所以汇集的这5种经呢，这5个题目呢啊，这个运得很详细了，我们就只把题目念一念了啊。那汉译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这个无量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10号的一种翻译，一种十个阿弥陀名号的啊，阿弥陀佛名号中的阿弥陀。